聚集在一起。但是主，我们仍然可以透过各种可用的方法，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愿意聚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感谢你，也来思想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地交在你自己的手中，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对我们的心说话，求圣灵吹气在你自己话语的上边，好让你的话在我们的里边就点活我们，就关照我们，就安慰我们。主，我们把这一点点的时间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也越过我们人一切的软弱，特别是在这里来跟大家交分享的器皿，你越过他一切的软弱，因为主，你喜欢在软弱的人身上显明你的能力，你喜欢将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那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主，不是出于任何的人。因此我们深信说，当我们奉你名聚集的时候，你会在你儿女们的中间。当我们来打开你的话语，来静读你的话语，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愿你自己在这里与我们每个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同在，跟每个在这里如果还没信你的人也能够听见你慈爱的声音和呼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Amen。 我会继续跟弟兄姐妹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这一章里边来思想主最末了的一个星期的行为跟教导。那第十二章一开头的时候讲到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交通过的伯大尼的玛利亚趁着难得的机会，因为他体会到主耶稣就要上十字架的那一个的心肠，他打破玉瓶，把香膏膏在主的身上。然后我们看见主耶稣在那一个极其周围的人都已经不大理解他，而且周围充满了许多的阴谋诡计的时候，因着这件事，主的心里得到很大很大的安慰。他甚至说，不管在什么地方传福音的，都要提起这件事来作为一个纪念。实在就是上次我们也有提到，主巴不得那些已经蒙恩，已经认识主的救恩的人，都会达到这样一个回应他的爱的心态。那紧跟着今天我们交通的跟着下来的十二节开始，其实到末了整个都是说到主耶稣末后一次来进入耶路撒冷，他那一种很特殊的行动跟最后的跟群众的讲话。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 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当主耶稣在地上，特别是他30岁出来开始传道，开始出来传扬他来地上所要成就的伟大救恩的过程里边，一直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主耶稣是那样的柔和，那样的谦卑，那样的凡事充满了爱心、忍耐和宽容。但是这一次，也就是说他非常有目的的用一个特殊的方法来进入耶路撒冷。在前几章我们思想的时候曾经说到，连他的门徒都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犹太人、法利赛人、官长们已经在密谋着要捉拿、要杀害耶稣，所以他们曾经劝耶稣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是也同样就是在约翰福音，我们常常听见人家施计多少的阴谋诡计，但是主耶稣都毫无难处的脱离了这种的陷阱。因为圣经说，主自己也说，我的时候还没到。所以到12章这里呢，主耶稣其实他非常清楚的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他必须非常公开的把他这一个的执事，把他来做的伟大的救恩的事实，他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所以当我们参照其他的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是主耶稣非常有计划的预备了，他叫两个门徒就在橄榄山下山的时候吩咐门徒到对面村子去，会看见有一匹驴驹拴在那里，叫他们说去把它解来，然后还告诉他说当时会发生什么事，人家就会问他们说你为什么要拿这个驴驹呢？门徒就照着主的吩咐说主要用它，那些人就会自然的让门徒把驴驹牵走。圣经告诉我们，当他们把驴驹牵来的时候，门徒就把衣服搭在这个驴的上边，然后就让耶稣骑在这一匹的驴上。约翰福音这里没有很详细的把那个过程都一一的述说，但是他很重点的讲到是当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城的时候，正是应验了先知老早就已经预言中说的，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君王来建立他的国度，来拯救他的百姓，来得着一般的人成为他天国的子民。但是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充分的显明给我们看的是他是那样的 柔和谦卑的君王。没有一战队，没有鼓乐相迎相送，但是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这位君王是来得着一帮卑微的人，平凡的人，被世人以为不注意的人。这是我们看见说真的是何等奇妙的福音。他来寻找那些犯罪，那些软弱，那些被人轻视的人。他说他来寻找那些的罪人，是因为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他甚至有一次对那些自以为义的人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是来招罪人悔改。所以你看见他作为君王，他进他的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没有骑着高头大马，没有威武的军队跟仪仗队，但是有一些朴素的百姓，有一些诚实的心，有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在主这里找到了归宿，有一些被人厌弃的人在这里找到受欢迎的君王。他们拥有什么？他们拥有的就是自己身上的可能已经破旧的衣衫。他们拥有什么？他们没有旗帜，但是他们有棕树枝。甚至我们在读马太路加福音的时候看见说，那些百姓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让主骑着驴驹走进耶路撒冷。那些的人看见主这样非常非常清楚的作为君王的身份，因为旧约很清楚的知道他来是谦和的骑着驴驹来的，他们就不仅把衣衫铺在路上，他们而且在那里摇着树枝一直的在高喊着，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然后我们看见跟着还有一段也是在约翰福音这里省略掉的地方，就是耶稣就不是走向王宫，他走向圣殿。他到了圣殿，他又一次洁净了圣殿。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记到，主耶稣出来侍奉服侍的时候，他进入耶路撒冷圣殿，也是做洁净圣殿的工作。当他末了这一次进来的时候，福音书在马太 在路加甚至这样记载，他骑着驴驹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甚至为耶路撒冷哀哭，因为他一面是要来施行拯救，但是他同时在拯救的这个过程中，他同时施行审判。那些拒绝他的人，拒绝他的臣，将面临毁灭的结局。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为着这一位君王，我们一面满了感恩是什么呢？他接受任何卑微的人来领受他的救恩，来进入他的国度。但是他的救恩同时也要宣判那些拒绝他，不要他做王，明知他的救恩而不肯接受的人。主耶稣末了一次进入圣殿，再一次说他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翻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主关心的是神的圣殿，那里有一帮人把持着权柄，甚至是把圣殿当作一个买卖的地方，盈利的地方。很可能那些人大有理由说，他们一切都是为着人民的好处，因为如果人要献祭，所有的动物要拿到来这里被祭司检查出是好的才能用的，而且外邦的这钱不能用在圣殿里，必须兑换成圣殿里的钱。所以他们以为他们所做的还是在帮助人呢。但是主把所有这种虚假的外表的全部给拆毁了。但愿我们都受一个警告，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血气、聪明、智慧以为好的东西随便的带到神的殿中。我们必须存有一个十分敬畏神的心，照着神自己的话来服侍，来敬拜，不要加添，也不能减少。不是理由，神看的是人的存心。圣经中说，神的眼目遍察全地。他在找什么呢？他在找那些心里存诚实敬畏他的人，为要施恩典给他们。神不是在找一些整天要给圣殿做装饰，整天要有许多许多看起来很精彩激烈的节目和活动。耶稣进了圣殿，一边他很严厉的清除了那些不属于圣殿应该有的事物，但是同时我们也看见殿里有很多那些病人，有瘸子， 有瞎子，他们都到耶稣跟前来，耶稣就医治好了他们。我们常常在主的身上看见那一种荣耀的和谐，那一种的公义和圣洁，同时又是慈爱和怜悯。他除掉所有的不解，但是他又医治软弱的病人。当时那些祭司和法利赛人就在说，你不禁止这些人这样做吗？那些人在那里一直在欢呼啊。耶稣就对他们说，如果他们不这样欢呼的话，连石头都会起来欢呼了。我们再次看见的是，耶稣非常非常欣赏跟满足于那些卑微的罪人向着他的非常简单的献上的赞美、感谢和敬拜。所以我有时候在觉得，其实啊，我们成为蒙恩的罪人是一件何等奇妙、何等大的事情，而且也是一件何等蒙福的事情。你读整个福音书，你常常发现，侍奉主、跟从主、听主的话，是最最蒙福的人。你记得吗？有一个寡妇仅仅奉献了两个小钱，耶稣夸奖他说，这个人把他毕生所有的都献上了。如果我们是自知没有的，我们是自知软弱无能的，我们应该在这里学到一个非常大的蒙吉利的事情，就是主悦纳，不管你多软弱，不管你多不行，但是主悦纳你从心里向他献上的感谢，而且他的心很容易满足。只要你把你心里所有的献上就够了。他从来没有给你一个数目是你达不到，没有给你一个目标是你必须奋力而去努力都做不到的事。他总是把他的慈爱、把他的要求放在你所能及的。所以难怪使徒们在圣经中常常劝我们尽心尽力的来爱主，是容易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主所喜悦的。当那些祭司长、当那些当权者在责备，而且其实他们不只是在责备，他们心里一直在想办法要除灭耶稣，已经主就对他们说了一句话，我们的神他从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完成了赞美。我每读到这句话，我真的心里很激动。为什么？ 主喜欢婴孩那么简单的言语，但是纯洁的言语。他不希望你去学了很多美好的字句文化，然后来写一篇多美的言辞。他要的是人的心诚实的向着他。所以我为什么说我每次读到这句话我很感动呢？就是我知道自己非常的没有，但是我可以献上仅有的。我知道我没能力，但是我已经做了我所可能的。我知道我很愚蠢，但是主不需要我的自作聪明。这就是救恩奇妙的所在。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第一次来，他以一种这样谦卑柔和的态度来到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的是，他还要来。他第一次来，来寻找拯救罪人，带着丰盛的怜悯和慈爱。但是他要再来，他要真正的带着千千万万的天使和那些已经被他接去的信徒，要回来，这一次回来，他要统管整个的世界。他要用铁杖来管辖列国。你看见在启示录，也是同样是这位约翰，年老的时候，他就知道在异象中，主给他特大的恩典，让他看见这一个主回来的极大的恩典。他在启示录第一章那里他就说，看啊，他要驾云见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哀哭，世上的国要成为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应该不止在主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已经完成了他自己要做的整个的救恩的事，我们也在其中蒙了恩典，得蒙了赦罪，得蒙了被他接纳，得蒙了成为神家的儿女，天国的子民。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谨慎的知道他一定回来，众目都要看见他，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最近我真的是一直的觉得说，你听听周围发生的事，看看世界的新闻，到处都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风声，有战争的威胁，有地震，有大洪水，有大山火，有大瘟疫。世人看见这些东西他们要哀哭，但是我们属主的人，我们是否在准备好自己要迎接主的回来？主在离开他的门徒之前就很清楚地吩咐他们说， 你们一旦看见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不要慌张，你们要挺身安守，要准备好来迎接主的回来。为什么，弟兄姐妹？主的拯救临到了我们，救我们脱离了罪恶，救我们脱离了撒旦的权势，让我们可以来成为天父的儿女，可以来侍奉我们这一位万王之王。同时我们要被提醒说，主不只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撒旦的权势，主也拯救我们脱离了死亡。因为圣经明明的说道，他藉着死败坏了死的权柄，他藉着死又用福音来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的人。所以一个基督徒其实已经得到永生，一个基督徒其实不再害怕死亡。一个基督徒还被拯救，脱离了世界的权势和迷惑。所以当地上的人惊慌，他们怕什么？他们怕失去地上的财富，他们怕失去自己的生命。但是这不是基督徒的份，因为我们蒙拯救的时候，我们也脱离了这个世界的体系，世界跟我们没直接的关系，他看我们是旅客，他看我们是外人，我们看世界也是同样的态度。同时主的救恩也要救我们，救我们脱离一个更顽强的仇敌，就是人的肉体，人的自私，人的自我。基督徒们拯救，如果能够脱离了自我呢，你就会发现他会成为一个非常幸福非常喜乐的人，因为他再没有后悔，再没有要求，他再没有追逐地上的事情，他再没有害怕，没什么可以失去，因为他的一切都在基督里边，基督也成为了他的一切。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应该互相的提醒，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被拯救脱离了这许许多多叫人担心害怕忧虑的事情吗？在主里边应该就有像孩子一样的安息。有些被主的爱激励的人告诉我们，他说我的心安静，就好像孩子休息满足的在母亲的怀中一样。一个在母亲怀中的婴孩孩子，他不需要担心任何事情，他也不需要害怕任何的事情，他也没有追求任何的事情，他只要知道他在母亲的怀中，他就十分十分的安稳。 所以先知们也经常的这样提醒我们，你们的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的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盼望我们不用被周围的事情搞得我们很惊慌很忧虑，因为我们知道谁掌管着我们的明天，我们更知道在主的里边我们是绝对的稳妥，是门天父所喜悦所保守的。他如果不许可，照着主自己的话讲的，你一根头发都不掉地。他如果许可呢，他一定有他的能力，有他的慈爱，有他的智慧陪伴你过去，因为你把自己隐藏在他的里边，而他也要在你里边天天的扶持你，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满足，成为一切你所需要的美和善。我最近有时候在思想一件事，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啊，有多少的丰富是我们一直忽略掉的，而且没有好好去享受的。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需要的，就是像葡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那个的关系。然后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很轻松了，肥甘的供应是从树上来的，然后在它里边有什么呢？他说你不只会得着满足，你而且能够结出各种丰富的属灵果实来归荣耀给神。你如果连于他呢，你会有喜乐。基督徒身上有一种矛盾，很奇妙的矛盾，就是在世上有苦难，而且我们也常常说主教我们要学习天天的背十字架来跟从他，但是另一面呢，我们却又发现说一个跟主有好的关系的人，他同样的常常被喜乐充满。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对我说，他说我看见许多基督徒的脸上并不像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已经蒙恩得救，已经蛮有喜乐，我看他们脸上都很苦恼，焦虑很多。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真的要调整好与主的关系，因为主清清楚楚地说，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是要让你们心里有我的喜乐。我的主这样的告诉我们说，我在地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些。甚至你可以看见那些真正蒙了恩典的信徒，包括保罗，包括其他的使徒，包括历史上许许多的基督徒，他们都做一个 这样的见证。你看看保罗的一生经历了多少的难处，他自己在哥林多书信讲到他遭遇了多少的监禁、鞭打、棍打、危险、饥饿、无家可归的状况，但是甚至他坐牢在监牢里的时候，他写信出来给信徒的时候，还是再三的说到这个事情，你们要喜乐，要靠主喜乐，没有理由我们不能喜乐。好像喜乐是一个属主的门徒、信主的人的一个特征。还有另外一个特征，你们若藏在主的里边，主说我的爱也藏在你们里边。然后呢，有了主这个在我们里边的爱，你就能够爱主你的神，你同时也能够爱弟兄姐妹，你甚至你能够爱所有的人。因为这个爱不是我们有的，是在基督里边的。保罗说到这个爱的时候，他曾经在罗马书第八章后边这样讲，谁能让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饥饿吗？是刀剑吗？是危险吗？是各种各样的势力吗？他一数完以后，他说不，都不可能，因为这个爱是在基督里边。所以如果主的爱在我们里边，他同样的盼望从我们里边能够让他的爱流露出去。我们能够看见在家里，我们能够看见在弟兄姐妹之间，我们甚至能够看见我们对我们周遭所看见的人能够自然的流露出这一种从主而来的爱。主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必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两样东西，当然还有许多美德，都是根据我们与主连接以后产生的。不过我今天特别的提到这两样美德呢，是好像今天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因为当这个地上充满了混乱，很多人失去了喜乐，失去了平安。我们说我们传福音，福音不仅仅是言语，人会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你是个喜乐的人，他们会来追究为什么。我想起一段很小的故事，我刚刚蒙恩得救不久，然后我那时候遇上了在中国所有的学生都要到农村去，我到农村去以后呢，特别的有一个事情，就是主的喜乐一直在我里边。我的很多同学因为面临这个下乡的问题苦恼得不得了，家长也跟着他们苦恼得不得了，但是我因为那时候已经蒙恩得救了，我里边充满了说不尽的快乐，抑制不住的快乐。 所以后来我的一些同学就很惊奇，虽然那时候没有教堂，你也不可能怎样去跟人故意要跟人传福音，但是呢人看见我那种喜乐就一直打问号，所以他们有时候会忍不住就来问我，能告诉我这后边有什么秘密吗？那我就跟他们讲，真有，这个喜乐来自于耶稣的救恩。然后因着这样，我有不少的朋友就说，那我能够也拥有这一个喜乐吗？我说你只要求告主得着他的救恩你就有。那他们也就这样很简单的得着了主的救恩，也同样的经历，从此不需要为自己的身份在农村怎么过日子那么着急，因为他们经历了主在他们里边是那样的真实，能常常跟他们亲近，与他们对话，能够让他们倾诉心里的故事，能够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平安的度过各种各样的难关。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这个混乱的时代，我巴不得说，我们脸上心里的那个喜乐，我们心里的那个爱，需要流露出来，那么诚挚的，那么令人羡慕的，愿意来得着这位主为人所预备的一切美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趁着还有今天，我们要常常彼此相劝，因为我们知道那要来的很快就来，他第一次来向我们展示了他是那样的卑微谦和，那样的宽容接纳我们这样的罪人。我们现在在等候的是他荣耀的回来，那一次他要接我们跟他进入荣耀的里边。我们不要忘记的是，当主耶稣故意的骑着驴驹以君王的身份来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他指的是什么呢？他指的是他很快要上十字架这件事，他将要在十字架上完成最最最最最宝贵的一个事情，就是让罪人可以因着他的救赎都可以回归来与神和好，都可以来蒙罪的赦免，成为神的儿女。但愿我们这些已经得着主救恩的人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既然在等着主着回来，我们需要活出让主的爱，让主的喜乐，让主的美好的性格更多的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也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肯放下自我的时候，主才有机会做他自己要做的工作。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君王。世上的智慧人虽然抗拒了你，拒绝了你，但是主啊，总有一些卑微的人，软弱的人，罪过的人，他们却因你的来到而得蒙拯救。主，我们就是这群人中，罪人中的一个罪的人， 但是你却拯救了我们，你真的拯救罪人，要让世人知道没有一个人你会拒绝他来得着你的救恩。主啊，你既拯救了我们，你说你也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你让我们要等候你的回来。我们今天知道说你回来的脚步是那样的近了，主就让我们准备好自己。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有你的喜乐，有你的慈爱，有你的平安，也有你那一个不顾自己舍己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流露出来，帮助我们能够住在你的里边，紧紧的连于你，以致你的生命就可以不断的透过这些枝子来彰显你自己的荣美，叫天父的心得着喜悦。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